现在请翻开《儒学简介》第四章，就是第四页。我们今天继续研究毛诗的国风。那么在第四页这个国风啊，这一篇诗叫做《蒹葭》，这篇诗是记在秦风里面。秦风是秦国，他的国风。我们看这个这篇诗的小序：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顾其国也。那么这个我们在研究这一篇诗以前，要把有关秦国的历史的事情啊稍微明了一下。这个时候是在周天子，那么周天子的周幽王的时候啊，因为他不关心政治，自己呀是算是一个昏君了啊，宠爱他的这个妃子叫褒姒啊，后来引起了犬戎之乱。犬呢是鸡犬的犬，戎啊就是军事上的那个戎字。犬戎是一个外族，那么幽王因为他的那些这个无道啊，引起这个犬戎这个乱之后，遭受犬戎把他杀害了。在当时啊，周家的天下几乎就是被灭掉了。这个时候有几个大的国家，几个诸侯，那么把犬戎啊这个乱平下去了。平下去啊，那么拥护原来的太子，幽王的太子，本来幽王是要把这个太子废除掉。那么当他死被犬戎杀了以后啊，那么这几个大国的诸侯啊，就把这个原来的太子请回来。回来呢，在原来地方住不下去了，就迁都到东都，到洛阳。那么这就是周平王。这些大国诸侯以外，当时啊一个秦在那个时候还不成为一个诸侯的，但是他力量很强。那么这个时候啊，他也有很有功劳，因此周平王为了感谢他啊这份功劳啊，就把西山以西的这一块地方封给他啊。那么这个封这个秦襄公啊作为诸侯，这就是这篇诗里面序文讲啊，刺襄公也。那么秦襄公得到周平王封他为这个诸侯之后，同时把这个岐山以西这一块这个地方很大了，那么封给他做他这个国家的一个土地。那么这一块土地原来是周家的了，是西周的了。西周在这一块土地上 所实施的是礼乐这种教化王道的这个文化。秦相公以前他虽然在这个前面呢，他所用的啊教化了，没有像周天子这样呢有那个礼乐教育，所以他得了西这个岐山以西这一块土地之后，这个原来在这块土地上周家的一般民众，由秦襄公来治理的时候，感觉啊原来与周天子所教化的那些民情风俗一些政治设施都跟秦襄公这时候所实施的完全不相同。所以这篇诗的用意啊，就是所谓词是什么呢，词就是讽刺他就是用一种诗的这种形式啊来劝告他，让他采用周天子原来在这个地方的所实施的那个礼乐的教化。这是一篇诗的用意。如果用周家的那种礼乐的教化，那你这个国家就会永久安定坚固。那现在我们就看这个诗的文了。诗文一共分为三章，每一章有八句。第一句是蒹葭苍苍，薄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那么这是这个四句，就是一章了。要按照三章的话，这是一章半就是半章了。蜀回从之，道阻且昌，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那么这算是八句一章。蒹葭萋萋，薄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美，溯洄从之，道阻且畸，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池。第二章，蒹葭采采，薄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思，溯洄从之，道阻且忧，溯游从之，宛在水中萋，水中直。那么这是最后一章。三章的这个文呢，每一章有每一章的这个要义的。第一章开始两句就写了个景，白露苍苍白露为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那么蒹葭这是一个在生长在水边的一种植物。那么根据毛公解释，蒹呢叫做廉呢，草字头一个廉洁的廉呢，那么葭呢就是一个芦苇的芦，葭芦苇既是芦苇，为什么叫做葭呢？那么就芦苇在这个还没有 长成的时候，原来刚刚长出一个一个苗，一个禾苗，这个苗啊，栽的时候啊，那个苗还没长成的，苗刚刚长，还没有长这个长得很高，叫做荚。长这个荚长大了，形状长得很好了，叫芦。芦再长成熟了，那叫苇。我们普通讲啊，芦苇呀，随便叫芦苇呀。芦苇就是说这三个名词，在刚刚生长的时候叫做荚，长成的时候啊，叫做芦。长到后来这个成熟，而且这个一切都是成就了，这叫苇。那么莲也就是尖是什么呢？尖也是芦苇的一种，但是它形状啊比芦苇要小，所以说是两个名词，两个名词同一种类啊，但是长出来一个高度有高一点，一个比较矮一点，那么这个有一点差别。那么开头讲蒹葭这个两种水边的植物，苍苍啊，苍苍是长得很包括它的颜色长得很丰盛，长得很好，这叫苍苍。薄露为霜，秋天呢在内地啊，尤其是在西北方啊，那么到了秋天早晨呢下露水，露水早晨再冷一点呢就积着霜了，就白露为霜。那么这是把那个时候水边的芦苇这一类的植物经过这个露水即为霜的时候啊，那这个芦苇啊经过霜一打，它就啊就受到一些伤害了。所谓宜人在水一方，宜人是什么呢？这个这是讲在周家，周天子虽然迁都到了个东都，到洛阳这个地方了，长安这一带在长安以西，这里叫西山以西啊，就是长安那个以西的那一块地方。那么还有周家的那个所治理的那些民众，除了民众以外，在民间呢还有一些贤能的人，那么经文里面所讲这个君子啊，贤人君子啊，这些贤人自从周家天子迁都以后，这块地方啊交给了秦襄公以后，他们呢就是隐居在民间，隐居在民间呢，那么就是诗里面所讲的宜人，指的那个宜人，那个宜人就是贤能的人，他有很好的品德， 也有治理国家的这种才能。那么他对于周家的礼制、礼乐的礼，那么当然也清楚，懂得很多。所以夷人呢，就指的那种啊，懂得周礼的这些贤能的人。这些人在哪里呢？在水一方啊。那么在水的这个那一边。一方就指的那一个地区。那么即使这个水在水一方的时候啊，你要这个诗人做这个诗的意思啊，就词相公嘛，词就是用这个诗文来鉴劝他了，劝喻他，你现在不知道用周家的礼教来教化一般人，一般人原来受周天子这种礼乐教育啊，你现在改了，一般老百姓不习惯，不习惯你这种这个措施，你这种教育啊，他就对你的心呢、啊，他的心对于你就不向着你了，就不能得到民心了，那么就是要劝他了，你要把那些人找来，找的那个贤人是什么呢？他在水一方，你怎么找他？他现在散在隐居在民间，你要用很好的礼来请他，很谦虚的来才能请得到他。下面说，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洄呢，那么这是跟上面的水接上去，水是比喻的话了，你要是洄是什么呢？洄是迂回的啊，那个水呀、啊，就那个回来，你往前面行，你比如说坐船呢、啊，你又往前面行了，行了之后啊，开了船呢，开然后又开回来，或者你绕一个圈子，这就是回呀、那个你要溯洄从之啊。你不一直的去往那边往那边去走的话，你就感觉道阻且长啊。上一句是借着那个流水，溯洄，你按照那个迂回的水去找的话，从之啊，你去找那个贤人。那么这样的话，道阻且长，你要请贤人，你这个道路啊就受到阻碍了，阻是行不通的，而且很长很长远，这个道路既是有阻碍不好走，而且这个也很遥远，这意思就是说你没有用礼来请他的话，你称作你是一个国君，你自己认为国君是地位很高，你不肯虚心下士的来请这个贤人的话，你这就等于是溯洄从之了，你或者派个人，你叫那个人来吧，那个人呢是不是贤人呢？那一天你国君请他来，他会来的，他来他是求之不得，他真的是个贤能的人呢、你派个人去请的话，请不动的，必须要你自己很谦卑的你自己去请他。你比如说像后代讲到这个三国的时候， 刘先儒，要请诸葛亮，要三顾茅庐啊，人家才请得到啊。想在这个之前，那个周家的要请那个姜太公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请到的，所以这个在这里说，社会从之呢，道阻且长。下面，素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你假是要自己那么很谦虚的去恳求教育他，请他来，这叫素游从之啊。素游从之就按照水的那个啊，顺乎水的那种这个流的方向，很顺利的去请求他啊。溯游就是顺流，顺乎这个水的流速流向，那么你去请，这样的时候啊，宛在水中央，宛是很宛然的，就像是这样的，就像什么呢，在水中央，原来叫在这个水的一方啊，也是在是你在水的这个岸的这一边，它在对岸在那一边，那当然是很长了。你假如是要是这样能够谦虚的去请他的话，那诗啊讲的这个完全用这个文字啊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呢，那你看见那个闲人呢，就好像呢在水的中央了，你就拿这一道河来了比喻的话，他原来在河的对岸，那么你在这边，你现在很诚心诚意的很谦虚去请他，忽然之间好像那个闲人呢就在河的中央了，那些路就是减少了一半了，短了一半了。那就比如说你请人的话，人家就是很容易请到了，拿道路来比的话，那就是少了一半的路了。那么这是第一章，次一章，蒹葭萋萋，薄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池。这个意思啊，造句的句法还是蒹葭还是薄露，不过下面呢换两个字，前面是蒹葭苍苍，现在是讲蒹葭萋萋。萋萋啊，在现在的十三经度书本子里面，它这不是三点水的萋萋，把三点水的这个去掉啊，在上面加个草字头，那是那个萋字。那么那个萋字跟在这里是意思还是一样的。那么根据毛传所讲的，萋萋呢就是跟苍苍还是一个意思。它换两个字啊，就是配合这个韵，跟后面这个韵有关系的。蒹葭萋萋啊，还是蒹葭这两种植物啊长得非常茂盛。薄露未晞，未晞呢是这个露啊，露水还没有干，晞当干子讲，露水还没有干呢，露水还没有干呢，换句话说还有结霜的这个可能啊， 假如流水干了就不会结霜了，流水未干还可以会结霜的。那么这个所谓宜人在水之美，那你要找那个闲人的话，那闲人在水之美呀，在水这个内边呢，在岸边，岸边那叫梅呀，水梅呀。收回从日道足且寄，寄是什么呢？寄是啊，你从这个比如说一个河堤的这个那个岸边啊，那岸河这个堤岸很高，堤岸很高的话，你从这个下边往堤岸上面，你要登到这个岸上去，那是很高啊，这叫矶呀。你要是溯洄从之的话，你没有尽到礼数，也不肯谦虚的去请他的话，这个路啊，这个就像啊，寒，这个受了阻隔了，而且这个矶就是你从这个低处往高处啊去攀登，那很困难的。这个道路既是险阻，你要从这个低处往高处去往上攀登，就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意思说出来，你要是没有礼数来请贤人呢，你这么难请不到。反过来说，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池。你假如说要能够很恭敬的去请他的话，他呢，宛然就好像在水中池了。水中池什么呢？水，你比如说河江河的这个水呀，那个在水边呢有个那个小小洲啊，冒出来一个小的陆地啊，这就跟前面讲那个稳在水中央，这个比水中央呢还要近一点。那么它是水上冒出来一个陆地，它就在那里，它在那里，你去接它，去访问它的更容易了。这是第二章。第三章呢，蒹葭采采，薄露未已，所谓宜人在水之思啊。蒹葭采采，这个采采根据毛公注解呀，也跟萋萋是一样的。那么采采跟萋萋的意思一样，萋萋也跟那个常常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要换一个字呢？换一个字就是，这个就跟后面那个韵有关系的。那么蒹葭采采，还是那个这两种随便的植物啊，长得很好。薄露未已，薄露未已，这个白露啊，在这里还继续还在这里，还没有止住。止住就是啊，北路还没有进，那么这个即使北路未已的时候啊，那还是可以为霜啊，还可以结霜。那么为什么还有未已未息还可以结霜呢？这个点到前面来讲， 白露为霜啊，是说的是说是这个时候。如果说是长长的这个蒹葭了，等到白露一降霜的时候啊，这个蒹葭常常就受不了了。这个白露为霜，第一章那个白露为霜，这是预告的，那么个一方面预告，一方面就是比喻这个秦襄公啊，刚刚开始治理这个地方，这个地区的时候，他的那个。那种不用礼教来教化民众的时候啊，诗人就看你这好像就是霜啊，人家受不了啊。那么后边呢，讲落实了，其实伪霜的时候啊，一般人受不了，一般人受不了的时候，民心将来要涣散了。那你这个国家将来要长治久安的话，这是办不到的事情。所以到后面这两章，那么讲这个白露未晞啊，白露未已，那就告诉秦襄公，你不要认为这个你现在是治理这个地方，你用你这个方法来治，一直可以治下去啊，靠不住的。这个白露未晞的时候，你继续这个它再结为霜的时候，下面是未已，一直你用这个方法来治理的话，那必然什么呢？老百姓必然是啊，他要整个这个离心离德了。那么所以在第三章啊，还是讲白露未已，句番呢，所谓一人在水之思啊，在水之思，思是什么呢？在水的这个水边了，就好像到你在这个水的这水河流这一边呢，你看呢，那个彝人呢，就在这个水边了，水边说不定就在那一边，也说不定就在你这个水的这一边，就到你河岸，你靠近你的这一边了。孰会从之，道独且忧。孰会从之啊，虽然靠你这距离你这么近的话，那你要是不肯谦虚的，不肯恭敬的去请他的话，那道独且忧。忧是什么呢？在你的右边。周家的这个礼制啊，他重视祖的，祖与他这个亲，亲近是在祖边，尊重也是在祖边，忧呢是比不上祖，凡是用忧字来表示的话，就好像距离远了，疏远了。那么道祖且忧啊，也是你要不恭敬的去请他，这个道路虽然这个人很近的，可是道路还是很险阻的，阻碍很多，而且呀，与你相违背的，又啊与你不能够亲近，素有从之呢？你要很恭敬的去请他，宛在水中止，那你就在你看这个闲人呢，宛然很 就好像在水的那个水中那个小小的那个纸，就也是一个陆地冒出来一个可以在上面休息的那个一块小的陆地，那么这样你就很容易把它接过来了。三章，三章的话，第一章北陆为霜是那一篇，这个说出了一篇当时那种值得警惕的那个情况，这是一个兴啊，兴起来的，拿这个北陆为霜兴起下边，就是作为起诗文作为起，那么起下来是你要你也劝告你要找这个宜人，后边呢这个两章，蒹葭萋萋，白露为兮，蒹葭采采，白露为宜，这个都是起，都是兴起来的。那么蒹葭公果然能够采纳这个建议的时候当下就实施周家的这个礼乐，那秦家到后来呀一定能够长治久安的。那么在可惜到后来呢，他没有完全接受这个诗，所以在秦国到后来他所采用的是一个法治的，不是礼治的。法治啊也可以能够收一些功效，那么因为长期的他们这些好几个君主都实施了法治，到了秦始皇的时候能够就凭着这个法治并吞了六国，并吞了六国的时候啊，就在这个时候，就在他本身统一了六国之后啊，他如果当时采用礼制的话，用礼教来治理的话，还是可以来得及。可惜他一直不用这个礼教，还是用法治。用法治那些方法呢，然后再急这个引起了很多人反对，所以他没有好久啊，秦二世啊，当他本人一死的时候，到了秦二世，那秦始皇就完了。这是讲那个诗的诗人所看见的，一方面诗是一个艺术，讲美的美感的，所谓美感，我们看这篇诗，他前面的写景，写了个在水边的芦苇啊，从小从这个青很这个苍苍的这个长出来，长到成熟啊，这一边看到这个水看得很美呀，乡村的田野的风光很美呀，那么借着这个风景，再加上那个也说的这个人物风景含的那个所劝喻这个意思，它这边就包含了里边那个那个劝告的这个道理在当中。那么诗呢，它一方面是美，一方面也有哲理在当中。可惜呀，到秦家到秦始皇一直没有采用，逼得到了秦始皇完了以后，楚汉汉家汉家得了天下的时候啊，那么他纯粹是用了这个儒家的 以儒家、以道德、以礼来治理国家。所以汉家的天下有几百年，这不是那么简单的。嗯，我们看这一章的这个这一篇诗里面三章，往里边多念，把里边意思啊多多体验。嗯，诗人拿这个刺襄公，也就是说，这个从这里边一方面背诵这个诗。欣赏这个诗，一方面想到这个里面的这个当中这个道理啊，那就是代表我们中华文化。我们中华文化的时候啊，无论在哪一代，你用这个王道，用这个道德来治理的话，它必然是天下太平。那么这就是这一章，下面接着啊。辽俄了，陆俄，陆俄这个不是疯了，这个是在小雅里面，诗的题材有风，有雅，有颂，风有十五个国风。那么这前面这几章几篇诗啊，做一个。举出来做一个选出来做一个代表性的，我们领略领略这个诗的这个味道。那么下面接着跟各位介绍这个雅，雅又大雅又小雅。那么雅就是天子的，说的天子的这些事情了，大事情叫大雅。那么事情稍微没有那么重大的时候是小雅。这一篇诗啊从小雅里面提出来的。那么这篇诗的小序，陆俄刺幽王也，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耳。因为这是雅，就是讲那个周天子的这些事情啊。所以陆俄呢，他这一篇诗呢是什么呢？是刺幽王也，是讽刺啊，来这个叫人家这个了解幽王的那些施政，他本人那些不合道理的事情呢，拿这篇诗来刺他，刺他就是劝告的意思。民人劳苦，孝子不得重要，因为有周幽王，他这个不按照前代那几位天子的那种周家的文化，有周公治理作乐啊，那可是非常好啊。孔子曾经赞美周家的这个文化，说是文质彬彬，既有文又有本质，所以郁郁乎文哉呀。周家文化可以说是非常美呀，非常好啊。可是到了这个幽王的时候呢，这就他就把那些文化就放弃了，放弃了之后啊，那么所造成一般人民，这些民人就是人民的啊，人民和劳苦，那个民众之中那些孝子基本的尽孝之道。 就要能够在家庭里面呢伺候父母，尽到对父母的这个孝顺之道。然而呢，幽王那个时候政治是非常乱的，那么叫一般人到外面呢替这个国家劳苦，办的一些事情很劳苦，不能在家里孝养父母，所以孝子不得终养。终养就是对于父母啊，一个真正的孝子啊，他要父母有生之年要尽到孝道，要能够生世之以礼，孔子讲的嘛。父母在世的时候，你要除了供给父母的衣食啊种种所需的以外，你还要让父母啊有了这个很对于你呀、这种孝顺呢、他心里很宽很乐，养父母的心呢，这就是孝养父母啊。忠是什么呢？这样一直把父母啊养到了老年，老年是能够送终。父母这个是寿终正寝的时候，父亲是寿终正寝，母亲寿终内寝，就是到这个去世的时候，你要按照礼来尽到孝道，所以死葬之以礼呀、父母在生的时候以礼来孝养。那父母要终了这个生命完了去世的时候，你要以合理的来跟他料理丧，办理一个丧事。终养就是指的这个生世之以礼，死葬之以礼呀。那么在幽王时代，使得一般孝子啊很难办得到，尽不到孝道。不能尽到孝道是一个在孝子来讲是非常痛苦的事情。诗人呢就拿这一篇诗啊来讽刺幽王。那么往下呢，我们这个就看这一篇诗啊，就知道幽王那个时候啊很多是不合道理的。讲的不合道理就是劝告后代的那些天子那些君主要避免像幽王这样的做法。